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主内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我呢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收到讲义，或者您对这门课程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还有您在服侍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想要和我们大家分享，都非常的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真儿期待着读到您的来信。实在的感谢主，我们在过去的六次课程当中呢，已经一同分享了青少年他们在这个特殊的阶段所经历的一些变化，还有呢他们的生理发育以及社交方面的发展是怎样的。针对他们的特殊的变化呢，青少年事工又当注意哪一些？在过去六次的课程当中呢，真儿相信会帮助我们每一个服侍青少年的人呢，对青少年的生理和社交方面的变化呢，都开始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分享青少年的心智、智商方面的发展。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正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和我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原本并不知道怎样祷告，乃是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里面又说不出来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当我们服侍你的小羊的时候，求主耶稣让我们有一颗清洁的心，让我们真是可以安静下来，摆下我们自己的见识，我们的成见，摆下那些所谓的传统和古板的教条，让我们真是深深刻刻的在你的面前顺服下来，降服下来，好叫我们在服侍你自己羊群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那流通的管道，将你自己的活水的源、生命的粮可以带到我们的孩子们面前，使青少年们孩子们来到教会就能够被喂养的饱足。求主帮助我们，谢谢天父的恩典，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上次的课程当中呢，正儿跟您分享了青少年的社交发展，在这个阶段他们非常的重视友情，所以正儿鼓励在教会当中呢，为青少年孩子们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他们呢能够来到教会就有一种归属感，并且呢要让服侍青少年的所有的同工去理解他们看重朋友的这个特质，而且可以提供最真诚的友谊。当然了，如果我们能够让教会成为青少年最好最重要的社交场所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将主基督耶稣这位何等恩友介绍给我们青少年孩子们，好叫他们一生都不会再离弃这位朋友，也能够真正享受这种不离不弃的爱，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带给他们的这种恒久忍耐的爱。非常的盼望所有的服侍青少年的同工们都能够将这一点呢放在您的青少年事工的考量里面。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了解青少年另一个方面的发展，就是他们心智智商方面的发展。要想了解青少年呢，主要关键就在于认清这个时期他们只不过是由孩童进入成人的一个特殊的过渡时期。在生理方面呢，他们的身体渐渐改变为成人的样式，而在社交方面，我们发觉他们非常的渴望独立，他们不再想要依赖父母，他们想要透过一切的渠道呢足以使他们立足于成人的世界。 除了生理和社交方面的发展和改变之外呢，他们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心智的改变和成长。在智商思维模式方面呢，他们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小孩子的思维模式思考的方式呢，和大人的思考方式是有基本的差异的。那么青少年呢，他们正是在这个过渡期，所以呢，他们的思考模式呢是有巨大的转变的。也就是说，从小孩子的从具体的思考模式开始转向到抽象思维，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他们比以往呢更有逻辑的去思考，他们更有概念感，就是他对什么东西都得下一个定义。他们从抽象到抽象的思考呢，也开始正在进行过程当中。绝大多数的青年孩子们都是在中学阶段开始迈向成年人的这种理解力。有一个比以前更复杂更神奇的全新的世界呢，呈现在他们面前。可以这样概括的说啊，在11岁以下的孩子呢，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只限于他所能经验到的事物。比如说真儿呢，非常的感谢主啊，有天父赐的一双儿女。儿子呢4岁半，女儿只有1岁半而已。那真儿每一次想要把神的道理、神的话语啊，讲解给儿子听的时候呢，都必须借用一些他所经验得到的事物。比如说有一次真儿在跟他分享挪亚的大洪水之后呢，神就造了一个彩虹作为立约的记号。那我的儿子呢叫做 Elijah， 就是以利亚的意思呢。小以利亚就问我说啊，妈妈我能不能祷告跟天父求一个彩虹呢，让我看见天父对我的爱。那段时间啊，对于真儿所居住的西雅图这个城市来说呢，是很难看得到彩虹的。但是真儿呢只好跟他说，那你祷告吧，试试看天父是不是会回应你的这个祷告。真的没想到啊，真儿自己并没有非常大的把握神会应许他的这个祷告。果真第二天的下午呢，当真儿开着车带着儿子女儿出门买菜的时候呢，突然儿子就惊喜的大叫起来说，妈妈你看，彩虹彩虹。果真天边就站了一道彩虹啊，这实在是给我的儿子一个非常大非常大非常大的惊喜。他看到神的信实，他亲眼看到神给他的慈爱。那这比真儿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要来得更实际更有效。因为对于这段时期的孩童来说呢，他们只要经验过的事物呢，他们就能够了解明白。借着他们所看得到、所摸得到、所经验到的事物呢，他们能够了解一些深奥的道理。但是从青春期开始啊，青少年呢就不再是用这种方式来思考了。也不能说不完全是啊，如果他们能够看见、经验到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事情。但是他们不再用这些只是眼见的东西去辖制他们的思考思维模式了。不是说在这段时间他们会变得更聪明或者是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啊，而是说在这段时期他们开始发展他们的逻辑推理啊、概念化还有抽象思维的能力，并且呢有能力从一个概念类推到另外一个概念。对于他们想做的事情呢，他能够思考出许多可能的后果来，他的脑海当中可以同时拥有许多的假设，还有呢紧跟着给这些假设呢设立一些答案。这些全部都是他在孩童时期的思维的阶段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一位备受尊崇的瑞士心理学家叫做皮亚杰，他呢观察儿童的思考历程啊，特别是有关逻辑思考的能力呢，在这方面他获得了辉煌的成果。他就注意到了智力的发展呢，并非是以稳定的速率来增加的，而是一种触发的经验。 每个人呢都是从一种思想的层次迈入另一个更高的思想层次，而这种层次性的变化呢，年龄不尽相同，因此传统的智力测量法是不标准不准确的，所以值得所有的青少年事工工作者呢特别的注意啊。这位心理学家呢，他发现呢，孩童在具体运作时期，就是只说运用实物来推理这方面的思考能力哈。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运用符号和理论来推理了，就是说进入了一种形式运作期，从具体到形式，从具体到抽象，这就是青春期的心智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5到11、12岁的孩子呢，就是属于具体逻辑思考的这个过程啊。在这个阶段呢，虽然孩子们不再单单是自我为中心，但是他们仍然将大部分的事物都和自己连在一起想。很多人呢也开玩笑说，这段时间的孩子呢觉得太阳出来都是由于他自己心情比较好的原因啊。他们呢学习观察、计算、组织、记忆，并且呢重组这些具体的事物以及相关的资料。他们不会把现实和想象搞混了。他们能够理解事物，也能够为自己解决一些难题。这个阶段的心智呢就很像电脑一样的，他们能够处理资料，能够根据具体的资料来下一些结论。但是到了青春期，进行了抽象的一种思考模式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的不同了。有些人当然呢也还没有完全发展到这个阶段哈，但是大部分的青少年就是进入了一种形式运作的阶段，他们会用比较抽象的思维，会来处理一些抽象的概念，比如说他们会推想未来啊，他们了解并且可以建立一些复杂的思考的体系，他们可以有系统的来架构自己的哲学思想，自己的神学观，他们也可以比较具体来处理生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换句话说呢，这个阶段就是一个人能够从具体到抽象的一个过程。这个抽象的意思呢，就是可以归类、组合以及联想。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您可能会问珍儿说，哎呀，我为什么需要知道青少年心智发展的不同呢？了解青少年思维模式的转变到底对青少年事工有什么影响呢？就算知道了他们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模式的改变，他们更有逻辑性啊，他们更有概念性啊，他们可以从一个抽象的概念到达另外一个抽象的概念，那又如何呢？对于青少年辅导来说，到底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正而在这里要说啊，正因为这些的不同呢，对一般教育与教会中的服事的工作来说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不仅仅是对学校来说，对教会的教育事工来说也有深远的影响。因为根据研究的报告说，很多人在思考能力上面呢，从未达到青少年阶段。换句话说，他们从来没有学会过抽象的思考，从来没有达到过从具体到抽象这个阶段的程度。如果您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孩子还未达到形式运作期，就是能够抽象的思考的话呢，那你逼着他去思考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已经达到了一个可以抽象思考的人呢，被迫退到一个较低级的思考层次，那么他必定会感到非常的不耐烦，受压抑。所以青少年辅导必须要了解并且体会到这一点。如果教会的青少年团契只是要求青少年孩子们死背一些古老的故事，还有背金句只能接受所教导的每一件事情，不能发问，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就得不到理智的挑战。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主日学课程充斥着这些问题，是说挪亚在方舟当中漂流了多久挪亚是过了多少年才造完方舟啊，等等，这些缺乏思维的问题，是一些事实的问题。 那如果你想要挑战他们，你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你就必须要设计这样的问题：充满慈爱的神为什么要来审判挪亚时代的人呢？为什么神那么慈爱，却要把所有挪亚时代的人，除了他的一家，全部都毁灭呢？挪亚时代的这种洪水的毁灭会再次重演吗？我们从挪亚的经验当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教训呢？为什么神要设立彩虹作为一个记号呢？等等这些的问题呢，对于不会抽象思维的人来说呢，是非常多余，是不能回答的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却能够激发会抽象思考的青少年孩子。只在青少年孩子的脑海当中灌输知识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要被挑战，他们要将所学的知识付诸行动，变成实际。这个呢，就是这段时期青少年事工的所有的安排，节目活动的安排，查经内容的问题等等，需要注意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刚刚正儿跟您分享的是他们思考模式的改变，那么他们接受模式呢，也因着他们思考模式的转变呢，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超级害怕无聊啊！如果您的问题非常的无聊，如果您的查经预备的非常的无聊，如果您的活动让他们感觉到非常的无聊，那么呢，他们就很难打起精神来参与在您的这个设计的活动当中，因为他们实在是非常害怕浪费时间。虽然他们很多时候是做很多浪费时间的事，但是他很怕别人浪费他们的时间。如果他感觉到非常的 boring， 就是无聊，那么他就再也不会有兴趣第二次来到这个让他感觉到无聊的这个场所。可能您会听过有人跟您说啊，青少年时期呢，就是需要不断的刺激，不断的挑战。你给他刺激呢，会让他的眼睛发亮，会让他呢那种心里面那种蠢蠢欲动的求知欲望呢得到刺激，并且呢会让他发出许许多多的挑战的问题。正儿非常的喜欢看到孩子们去思考，并且当他问问题的时候呢，正好是一个最大好的时机，让你可以将你想要跟他分享的东西在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带出来。其实真儿在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遵循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我需要帮助我的孩子们学会思考。当正儿一次一次的去问他们为什么的时候呢，慢慢的也建立他的一个思考的模式，就是他也会问我为什么。很多时候呢，做一些事情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些人物的一种经验呢，会让我的孩子常常问妈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啊？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当孩子们问为什么的时候呢，他很想听到大人的答案。对于青少年来说呢，也是这样，他们不会随便问一个为什么，但是当他们如果真的问为什么的时候呢，他们就很渴望你可以给他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所以他可能会在你带查经的时候，会在主日讲道之后跑上一堆的问题来挑战你，请问你这方面的神学怎么解释啊？或者是为什么圣经里面神要这么做啊？为什么神不这么做啊？等等。这个时候呢，青少年辅导要随时做好准备啊，千万不要害怕他们的问题，不要被他们问题轰炸到说，哎呀呀，不行不行，我不能回答你，或者你这个问题太无聊了，你这个问题太没有水准了，或者是你这个问题太难了。你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帮助他。如果你真的觉得他问的问题是你无法解答的，你也可以很诚实很开放的跟他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因为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你可以让他知道是你也是一个很严肃的严谨的思考者，并不是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在思考，这是很重要的。因为青少年呢，他喜欢问问题，那同时呢，在你回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接受很多他想要得到的信息。每一个服侍青少年的同工都不要忽略了年轻人他们有提出问题的需要，有寻求答案的需要，有调整自己信仰的需要。 还有呢，这段时间的孩子们呢，他们的理想主义是极其膨胀的。您可能会发现，他们比以往任何时间呢，都更加的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他们呢，想要把他们所学的，就是有关于圣经当中的一切的道德、信仰方面的一些的准则呢，都能够完完全全的付诸在他们未来的生命当中。他们渴望爱，渴望伦理，渴望公义，渴望道德，渴望与神和好，还有呢，渴望信靠，还有奉献、谦卑、信心、盼望神的奥秘、未来、神的主权、善恶之争等等等等，这些许许多多的观念呢，都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同时呢，这些东西呢，在他们的理念里面呢，不过是非常崇高的理想。他们非常的仰慕、羡慕，但是呢，和实际的生活呢是有差距的。他们有理想、有抱负，但是呢，的的确确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们又是在挣扎、是在摸爬滚打当中去摸索的。但是同时呢，他们对传道人、对基督徒呢，却有一种不太真实的、不太现实的一种理想主义、完美主义的倾向。当他们看到某个传道人的失败、跌倒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们不能够把这个理想主义和现实呢结合起来。甚至你也可以说，这是信心跟行为之间的一个距离啊。如果在这一些的观念的意义上，他们没有得到适当的发展，或者呢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指引的话呢，他们就很容易受到抑制，甚至是会使他们在将来不久的将来就完全对信仰失去兴趣，甚至呢会完全的对神失去信心。有些时候当他们自己做错事的时候呢，他们会非常的有罪疚感，而且不能够接受这种现实，说我已经信主了，为什么我还像现在这样的在罪恶里面去摸爬滚打。这个时候就需要青少年辅导去拉他们一把，去帮助他们认识罪的可怕，同时也认识神的恩典，认识到我们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过我们的生活，而不是靠着我的所谓的理想主义、完美主义并不是靠这些我的一味的去追求这些完美就能够得到的。成圣是一生的过程，可能这些的话题呢也是需要在青少年事工当中去接触、去讨论的。帮助青少年孩子呢，不要在过度膨胀的理想主义当中幻灭。刚刚正儿跟您分享了他们接受模式的转变呢，就是他们非常害怕无聊，他们呢有许多的挑战，会发出许多的问题，他们呢也是处于一个理想主义膨胀的阶段。那么最后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呢，就是他们会假想唯我独尊。就是说呢，他们在这个阶段呢有极度的自我意识，他们会假想许多的观众啊，就是无论我做什么会有很多的人在看着我，那他们呢都非常的看重我的行为的表现等等的。这就导致了他们的一个比较共通的问题，就是他们看不见别人的需要，不太容易体会别人存在的问题。当别人的痛苦或者是别人的一些问题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时候呢，他们总是有一种好像大梦初醒的那种感觉，说哦，原来你也有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痛苦，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发愁。这个时候呢，青少年辅导需要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眼光从自己身上挪开，去关心他身周围的人，去做一回观众，而不是总是在生命当中做主角，假想许多的人在看着自己。您可能会发现呢，只要青少年团契有活动的时候呢，那个洗手间啊总是站得满满的，因为只要有一位青少年去洗手间呢，他就会花很长的时间在镜子面前梳梳头，整理一下衣着，然后呢假想一下别人看到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别人会怎么想他，别人呢会怎么评判他。正儿 总是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其实这个时候呢，正是因为他们不断的被这种唯我独尊的这种思想，就是我啊，假想许多的观众，使他们的思想里面呢很难融进其他人，融进其他人的问题，其他人的需要。因此在教会里面服侍这群青少年的时候呢，一方面也是尊重他们在这段时间的思维模式、接受模式呢是有这样的特色和转变，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呢，也要协助他们从这种自我中心的世界里面慢慢的走出来，开始学会去关心他人，去认同他人，去真正的学会彼此相爱。那这些呢是青少年辅导啊很难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也很有趣。如果青少年团契里面呢有这样的一种风气，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关顾，那真正的以他人的需要为出发点的时候呢，这很快就会形成一种属灵的空气。因为正儿讲过了，青少年彼此之间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当他们看到朋友呢真的是愿意为自己的需要去付上努力代价，甚至代祷，甚至呢花上时间陪伴的时候呢，他们也非常的愿意效法。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帮助孩子们呢从接受模式方面呢去改变他们自己。总而言之，这段时期的青少年的心智的发展呢，主要是因着他们思考模式的转变，而导致他们接受模式呢也有许多的转变。正儿盼望今天的信息呢会帮助我们所有服侍青少年的同工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以至于当我们设计查经或者是一些活动的时候呢，我们会尊重他们思考模式的转变。感谢主的恩典，让真儿今天有幸可以陪伴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请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真儿非常的愿意听到您的分享。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